你看，今天是，哎，今天是今今天是我看看几号了，12月20号，我是12月17号讲了一堂法啊，那个名字叫边界，就是我说是，就是我修行那个状态啊，就是从灵魂感知领域里面那个见经啊，他从灵魂感知的那个境界进入到了心灵认知的这个基础里面来了，就是我们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人类啊，我们的自我呀，它是由三部分构成的。我们的人体啊，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嘴巴，我在说话，我的意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这个人格意识。人格意识呢，它又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我的心灵的主观愿望，就是我想要干什么，我那个想，我的心灵的动机，我的心灵的愿望，主导我的意识思维，表达出语言来，这个就是我的人格。我的人格呢，它是源自于我的认知自我。啊，你的心灵啊，它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呢，称为认知自我，一部分称为人格自我。人格自我是以意识表达的，语言表达出意识，意识左右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根，表达出来了你的主观意愿的诉求，这个叫你的人格。在人格形成之前呢，我们把它称为认知自我。这个孩子刚从母体出生的时候啊，在那个身体里面啊，它只有微电感受，那种感受呢，就是灵魂感知，就是灵魂感知力与肉体细胞与这个胚胎啊，就这个孩子的这个躯体啊，形成相融之后，在灵魂感知在透过肉体细胞的这种生命记忆浮现出来的微电，一种微电流的一种感知，这种感知摄取了你的六根的信息。被信息所刺激、反馈、记忆、沉淀、凝聚，而形成了对于这种感受、对于六根刺激的固定的反射的，就是像一种条件反射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被所刺激，它的这种六根根层所固定了之后，就会变成了认知，这个叫心灵认知。认知长时期的对六根色尘进行的反馈，条件反应式的这种反馈记忆固化形成的模式，就变成了认知自我。我看到光，我的瞳孔会缩小；进入到黑暗，我的瞳孔会扩大。这个叫认知自我。我听到声音，我的耳朵听到声音了之后，听到声波的震动了之后，我的心灵认知本能的会去分辨。这个是什么声音？这声音源自于什么地方？你看，你敲一个鼓，敲一个小铜锣，那个孩子他会转头找那个声音，这个叫认知自我，他们并没有形成人格自我，啊，这叫认知自我。当你感觉到冷了之后，你的汗毛孔啊，它会分泌，鸡皮疙瘩会起来，就全这个你们认为这个是生理反应，不是的，它都是心理反应。它都是心理反应，它都是认知的反应，这个叫认知自我。当微电感受与肉体根层的信息聚合，肉体信息对于微电感受的牵引、刺激、凝固，形成了固化的相续模式，这个模式称为认知自我。因为有了一个固化的、具体化的、凝固化的外界的境界，从而被境界牵引人的内在的感受啊，微电感受形成了最原始的心灵认知。因为有了所认知的境界的固化相续，变成了非常立体的、鲜明的、生动的境界，就同时有一个被境界所牵动、凝固、固化的心灵认知的主体浮现，这个就是人格自我的基础，叫认知自我。它是你这个人啊，活在人世间从生到死的一个最核心、最 基础的一个条件，认知自我。由认知自我对在认知自我的基础上，对所认知的事物形成了细腻的经验的区分，细腻的概念的建构，这种概念逻辑思维的建构和感受的这种细分，就会形成了你的感情的波动和体验的沉淀，它就会形成了人的情感和情绪，变成了七情六欲。由七情六欲的这种境界感受细化细分而形成的更加生动的深入的具体的细腻的凝固的世界场景，它就会将你的认知自我演化为了人格自我，就是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喜欢抽烟我喜欢喝酒，我不喜欢吃辣椒，我喜欢喝这个柠檬饮料。当这些认知，当这个认知自我被六根六尘的这种境界细分细化延伸，形成了更加鲜明立体境界的时候，认知自我才会变成了人格自我。或者说当人格自我褪去了之后，你的认知自我那个认知还在，这个认知储存了你人格自我的种种的观念体验习气的记忆和情感的倾向的时候，就我喜欢某一类的女人，我喜欢某一类的男人，我喜欢某一类的食物，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怎么样的，我对这个人的观念怎么样的，他就会在你的人格自我的一切的经历和好恶逻辑和感受，他的这种形成的观念和凝固的体验，它像种子一样种到了你的认知自我之上，它会在认知那个基础上形成思量心啊，思虑心。就说是你看我在那个就是你到我们家来做客了，我出于礼貌呢给你倒了这一杯咖啡，你也出于礼貌呢然后说哎呀这个谢谢你啊，我很喜欢喝咖啡。你喝了一口，出于礼貌，记住了，出于礼貌，你喝了一口，然后你说：“哎呀，咖啡非常味道非常不错呀。”这个是认知，就这个是人格自我，因为人格自我它是一定是建立在认知自我被六根六尘的这种形成的这种概念、逻辑和体验凝固细化之后的人格自我的一种表达。人格自我它就一定会符合人格自我形成的环境，这个环境其中一条叫人际关系。你出于人格自我这个基础上的礼貌，你说这个咖啡非常好，但你喝了一口之后，你会发现我这个咖啡并不是你喜欢喝那种咖啡，你认为我这咖啡是很低劣的。你喝了一口之后，然后你嘴上说：“哎呀，这个咖啡真好喝。”你还是很小资的嘛，你还是很会有个调咖啡嘛，但是你心底里面就想着，哎呀，这个家伙简直是太没品位了。你像我那个，我喝的是什么咖啡啊？我喝的都是那个什么猫屎咖啡，那个都是就是一公斤几万美金的咖啡。你用这种咖啡来打发我，这个就是你的思量心，就是你的潜意识，你知道吗？你的潜意识里面认为我用这种咖啡招待你是对于你的不尊重，或者说是我用这种咖啡招待你本身证明我是个没品的人。但是你的人格自我绝对不会把这话说出来的，这个就是人格自我和认知自我之间的区别，知道吗？认知自我就是你的潜意识，认知自我对于人格自我过去的这种概念和体验的储积变成了你的思量心。当你的这具身体死亡的时候，当你的这个大脑意识失去了记忆思维陷入到昏沉的时候，你的心灵认知它不会死，你心灵认知当中储存的你那个思量心它不会死，思量心会牵动着心灵认知去寻找心灵认知在你今生人格自我形成过程当中，他所熟悉他所渴望的能让他感觉到欢乐和安全的那种场景，这个就叫中阴身，就是人的灵魂，知道吗？人的灵魂啊，就是在人的认知背后有人的灵魂感知力啊，一旦突破了人的心灵认知，进入到灵魂感知里面，你就进入到了一个汪洋大海。那个比无那个灵魂感知领域里面，那个是整个三界六道的一个苍穹宇宙。那个可不是一个银河系，银河系绕 你把一个银河系那么大的星系兜到了感知领域里面呢，就好像在给太平洋里面扔了一粒沙子一样，就那种概念，很渺小的。所以说，人类的生生死死你是没有办法逃出去死亡的。你根据身体死了，意识死了，你心灵的那种基准的认知啊，这个是我被这个根尘牵引，认知到有光、有声音的这个心灵认知，这个心灵确定感，被你今生形成的人格自我那种记忆，就是那种思量心所牵引着继续寻找，这个叫投胎，你知道吗？而今天的这个修行者呢，我就说，这是我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我为什么胆敢说我自己是一个觉醒的大菩萨？我为什么胆敢说我自己是灵性，就原始亘古灵性苏醒了的天堂之主？我为什么敢说我是一个在人世间如假包换的一个真正的实践真理的修行者？因为我讲的每一句话，我经历的每一步，每一个境界，每一个状态都是真的，我从来不说谎的。半年前，我告诉你们，我平常的状态是，这个是处在那种灵魂宇宙的这种渐进的身体上，我沐浴着纯灵性天堂的那种圣光，漫步在由这个认知啊，由这个心灵认知投射出来的这个苍穹宇宙的这种顶端，就是我脚下面踩的是苍穹宇宙，就像是那种在沙滩上不同的贝壳一样，那颗贝壳它不是都是一圈一圈的吗？那个就是能量宇宙，就是我脚踩个能量宇宙，沐浴个天堂的圣光，在整个无穷无尽的宇宙之间徜徉，啊，那是一种极美的状态，也是一种极乐的状态。因为当时我是灵魂感知领域里边的渐金，我在渐金当中浮现出来的身体就是帝王。到今天为止，我在渐金领域里面，就是我在那个灵魂感知领域里面，我的形态一直没有变过，那个就是天上的皇帝，天上的帝王。因为灵魂感知领域里面恒定一个生命标准的，就是渐金的纯澈，就是你越纯洁越无私，你越是无我的生命，它越是符合渐金能见的性质，而能见的性质在整个三界六道，在灵魂领域里面那个宇宙里面，它就是最尊贵的生命。是他缔造的一切，维护着一切，执行的一切，他就是叫律法神，他是以帝王的身躯呈现出来律法的公正。当然，律法神是众生见不到的，当众生见到的那个我已经变成了皇帝了。但是皇帝在律法神那个境界当中，他就是一个木偶、一个傀儡、一个玩偶一样，就像是我的手伸到了一个布娃娃里面，我在操纵那个布娃娃，那个操纵那个布娃娃的手叫律法神。那个布娃娃的那个形体，就是当时我在漫步在能量宇宙的顶端，脚踩着星辰大地，沐浴着天堂之光的那个渐金浮现出来那个帝王的身体。而今天，到了2024年的12月17号的时候，我跟你们讲法的时候，我就已经从脚踩的这个宇宙星河的顶端，进入到了这个宇宙星河能量宇宙的内部了，就说是渐金敲碎了这个认知的这个屏障，认知就好像是一层透明玻璃一样，它是个透，就像一个酒瓶子一样，它是一层透明玻璃。我现在敲开了一个孔，渐金的光进到这个孔里面来了，进到这个瓶子内部了。这个瓶子内部是什么呢？是人的这个是灵魂感知与细胞的基准的信息记忆，就是信息记忆相融合，形成的一个屏障。渐金的灵魂感知，灵魂感知是什么？灵魂感知就是所见的内涵对于能见性质的制约，能见的性质在所见内涵当中被所见内涵制约牵动，形成了灵魂感知内的境界。这个境界的沉淀形成了习气，境界牵引了能见的性质，变成了，境界当中认知境界的众生，它就像是交织芦苇，交织一片接一个片片，它最后编织成了整个灵魂的一种感知境界、感知状态。这种感知状态，因为 所见内涵对于能见性质制约的程度不同，而浮现出来的能见性质在感知境就是能见性质在所见内涵当中呈现出来能见性质的清澈，而浮现出来了整体三界六道的不同生命境界。而到最后一步，到三界六道最后一步的时候，当这个灵魂感知领域里面的众生，他的生命能见的性质已经完全被所见内涵制约，沉淀为了习气的海洋，被习气的海洋所固化凝固的能见的性质，变成了被习气所沉淀所淹没所塑造的细念的相续的时候，这个时候灵魂感知它就会随着业力的这种前因后果的游荡，就像是那个在海水上面漂浮的那种，怎么说呢？就你们把灵魂感知宇宙想象成苍茫大海，而认知的体现就像是海，就像那个海，就跟那个海平面上泛起的浪花，啊，认知就那个。就是那个渐进浮现出来的灵魂感知，会随着这个习气的凝固淹没了渐进的纯澈，而形成了细念的相续，细念又推动习气的这种浪潮变成了夜风夜浪夜潮，它就会形成了浪花具体的形态。这种浪花聚集的形态，它是一浪接个一浪，一浪接个一浪，它会形成惯性。这个惯性，我们把它称为业障，它就变成了一种生死业力。而业障它一定会有形态的，这个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细胞，知道吧？就是我们所说的所有众生的这个无论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它那种细胞的那种具体表现的形态。它就是属于一种业，就是一种习气和信念的一种表达出来的一种业力相续的状态。而在这个业力相续内在，它有一个浪花跟大海的本体相融合的不可分的一个屏障，这个屏障就是灵魂感知与肉体细胞结合浮现出来的浪花的基准。浪花还没有形成浪花的形态的时候，它已经有了那个 波澜了。这个波澜称为什么呢？就是认知啊，就是我的这个海，就是灵魂感知力进入肉体细胞，跟肉体配在一块，在母体里面长大，长了九个月之后诞生了之后，它不是有了一个孩子的身体吗？那个肉体当中蕴含的那个肉体当中则蕴含着灵魂感知，那个感知灵魂感知透过肉体在肉体细胞当中折射出来了微电的感受，那个感受就是浪花了，开始有浪花形态了。那个感受跟肉体聚合在一起，便形成了色身香味触法，色身香味触法又牵引这个灵魂感受的浪花，刺激这个浪花，固化这个浪花，牵引这个浪花，形成浪花具体的形态，这个形态就叫做认知自我啊，认知自我。现在呢，就是我是半年前，我是在宇宙星辰上面。现在半年之后，我已经进入到了宇宙星辰内在了。就是我的那个内在的渐进突破了我的这个认知的心灵认知的这个屏障，进入到了认知所浮现出的能量宇宙里面来了。就现在我自己身体之内的我的人格的比重，我的人格的比重，因为人格的表现是意识。人格的表达是自我，人格的基准是认知。现在我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人格自我的比重，到今天为止是49%啊，曾经是它是就是在半年之前它还是52%、53%的，到今天是变成了49%。那51%是谁呢？51%就是我曾经漫步在苍穹宇宙之上的那个渐进。他现在突破了我的人格基准，进入到了我人格基准投射出来能量宇宙里面。换句话说，这具身体里面现在起主导作用的就不再是人类了，而是神灵。但是 我跟你们怎么讲啊？就是现在我像是一个进入到能量宇宙里面来，什么感觉啊？我像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就六七岁刚就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我手里面拿了一盏灯，这个灯就是你们家的那个墙壁上面，就是挂那种夜灯，只有5瓦，它只能照亮前方5米的距离。但是我这盏灯是白色的，它是渐金的颜色，渐金它是清澈的，它透过这个认知浮现出来能量宇宙，它也是白色的灯，它只能照亮前面大概5到10米的这个空间。我进入到了这个能量宇宙里面来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恐慌。能量宇宙，就能量宇宙啊，是一个蛮荒之地，就蛮荒之地呀、啊，就是既野蛮又荒凉，蛮荒之地。就是我看不到距离我10米之外的，无论是头上脚下。无论前后左右，我只能这个我手里面这个5瓦的灯只能照亮我前后左右10米的距离，但是我能够感知到那个黑暗当中的背后是什么，在能量宇宙里面，几乎90%的那种暗那种能量宇宙全部是暗黑势力。能量宇宙可跟灵魂宇宙不是个概念啊，能量宇宙就是你们人类所说的量子力学再往微观下面走的那些，就是暗物质，就是咱们现代科学不是认为人类所能够探索到的这个宇宙现象、物质现象只占整体宇宙能量的不到5%吧，95%全部是暗物质、暗宇宙。现在我就已经进入到暗宇宙里面来了，因为我是从内往外突破，人类是从外往内突破，就像一座山，我们两个同时在打一个隧道，它从隧道两边再同时再往这山体里面走，它一定会碰面的。我是从微观往表面走，人类是从表面往能量物质里面走，我们两个是在同一个隧道的不同的两端在打，在钻洞，一定会碰到一起的。所以我说这个，我这个修行者在未来很可能会为人类的科技突破做出重大的贡献的。能量宇宙是对于，就对于我今天的这个状态来，什么感觉呢？就是恐慌。我虽然看不到他们，但是我能够感知到这个能量宇宙里面的这种荒蛮、荒芜。就像是在那个深更半夜的时候，我进入到了茫茫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这样的感觉，到处充满了危机感。这能量宇宙里面，它可跟灵魂宇宙里面不一样的。灵魂宇宙里面是律法神在控制一切啊，律法神的就他那种无私和清澈，制约着一切，安排着一切，造就着一切。维护的一切，那个律法神，你知道，因为我本身是律法神化身出来的地方，所以我在灵魂宇宙里面是最尊贵的生命。但是我在能量宇宙里面可不是啊，能量宇宙里面它是业力的兑现，它是那种灵魂感知境界当中啊，在它是灵，它是渐进所现的灵魂感知宇宙当中那种感知沉淀的最后一步形成的业力习气和信念相续形成的业力海洋的兑现。能量就是业力的具体形态啊！你们记住了，我们人类所说的世界啊，它实际上是物质现象啊。我一会跟你们讲，人类所说的世界，它一定指的是物质现象，而一切现象下面，它都是由能量构成的，而能量的基准就是灵魂感知力当中沉淀到最下层的那种。习气业力泛起的浪潮，带动了信念相续聚合成的这种感受啊，这种习气与感受的相续，形成了这种在灵魂宇宙当中的浪花。这种浪花的具体形态，浮现出来了这种能量宇宙的最原始的 能量的威力啊，能量的威力。这种威力，它为什么会浮现呢？就是因为见金，由见金的那种能见的性质被所见制约，一直到沉淀到了最后一步，习气的体验和记忆，埋葬的见金，折射出来见金在习气当中的信念，信念的相续又牵动习气，习气又塑造信念，变成了灵魂感知，凝固后渗透在这个习气当中折射出来的这种认知。当灵魂的感知被业力的习气埋葬，被信念的分别所割裂，它会形成了这种感知，形成了感受了之后，这种感受的凝聚，聚合肉体细胞，变成了认知。这个是见金所浮现出来的能见的性质，受所见内涵制约，然后它浮现出来六道。六道境界层层众生的这种境界，因为所见内涵对能见性质的制约埋葬，就沉淀到了最后一步，变成了习气的海洋，习气的沉沦。习气呢，掩盖了这个见金能见的性质，见金能盖的能见的性质，透过习气的这种凝固，折射出来了信念的分别，信念的分别又牵动了习气，习气又塑造了信念，它就会形成了从灵魂感知，从灵魂感知力变成折射为了物理化的、物质化的这种叫什么呢？灵魂感受啊，它原本是一种灵魂清澈的感知力。当感知力被所感知的这种境界内涵所制约，它透过这个制约的境界，就浮现出来了对境界被境界所篡改之后，被境界的内涵和习气所沾染之后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就浮现出来了能量宇宙。这种感受力的凝聚跟肉体的结合，就形成了我们的心灵最基础的认知。有认知，就有了一个你所认知的具体的世界。这个具体的世界，就是我目前所在的能量宇宙，又被称为暗物质宇宙、暗宇宙、暗能量宇宙，因为它是源自于习气的沉淀，因为它的形成是源自于信念的相续，所以在这层宇宙里面，最原始的生命，他们就是，就他们相信的这个宇宙的法则呀，是业力因果境界当中定下来的法则。什么法则呢？胜者为王。啊，能量宇宙的法则就是丛林法则，就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是上帝，啊，谁有力量，谁就是制定规则的人，这个就是能量宇宙的真理啊。它跟灵魂宇宙不一样，灵魂宇宙是无私的、公正的，就说是，换句话说，灵魂宇宙的法则叫因果法则，你做了什么因，接受什么果。这个是绝对公平、绝对清白、绝对正直的。在灵魂宇宙里面，你做的任何事情，自己都要去偿还的。但是在能量宇宙里面，就今天我所见的这个，我所处的这个认知的基准，所浮现出来这种暗黑能量的宇宙的这种庞大无尽的这种星河、星云、星系的这种宇宙里面来，这种能量宇宙里面来，我能感知到的啊。我看不到他们的，我现在还看不到他们，我只能看到我前后左右上下10米远的距离，但是更多地方我可以感知得到，感受得到。这个地方能量宇宙是丛林法则，就是胜者为王。所以当时我记得好像是霍金吧，还是谁，好像是霍金给人类提出过警告，不要去探索宇宙。他说不要去探索宇宙，他说这个宇宙，是极其危险，他说的是对的。我今天进到能量宇宙里面呢，我对能量宇宙的感受就是极度的危险。就包括我现在手里面拿着这盏神的灯，啊，这个见金投射的能量宇宙的这种微弱的灯光，我跟他们不是同一种生命啊。虽然我进到认知领域里面来，在能量宇宙里面呢呈现出来了这种光的身体，我跟他们不是同一种生命，他们不可能伤害到我。 因为我们不在同一，我们虽然在同一个空间展现，但是我们的生命性质不一样的。他们是业力浮现出来的生命，而我是见经折射灵性天堂浮现出来的神灵。但是因为我现在力量很小，就像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你要面对一个庞大无限的宇宙军团一样，我好像是尽量不要去招惹他们的好，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那种意图。就能量宇宙里面，它可不是一种，它可不是一股势力。我所感知到，就目前我所能感受到，大概就大的，就是我所能探索到的，就是以亿作为衡量单位，已经过了多少亿年的，就他们的那种种族繁衍，已经过了多少亿年的那种庞大的那种星群星云的那种体系，就他们掌控着暗黑宇宙里面掌控这种能量那种体系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已经就是以亿作为一年这个单位算来算的话，他们已经过了多少亿年了？这种就这样的家族势力，就这样的这种，你可以把他们称为能量宇宙的控制者，他们控制个能量。他们控制这个星体的这种衰败和更迭，他们本身也是业力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他们可能在业力的这个迭代当中掌握了迭代的规律吧，所以他们收集到了不同的宇宙星系当中那种密度和质量非常大的星系作为自己宇宙的基石，就像是咱们盖房子的时候，在农村盖房，他们需要打地基，然后在地基里面放一个大石头，他们去。就是收集不同星系不同纬度的这种能量宇宙里面的这种像是这种，哎呀，我这个还很难跟你们去解释，因为能量宇宙跟物质宇宙还是两回事，这个物质宇宙吧，它的物质宇宙的一切它都是固化的，你知道吧，石头就是石头，树木就是树木，能量宇宙里面不是固化的，能量宇宙里面在能就同样的，你看这两个杯子呀，他们在物质境界的宇宙里面，他们是相对立的两个物品，但是在能量的体系里面，这两个是一体的，这两个是因为接近了，就是认知它的众生的认知而浮现出来杯子的相貌，而杯子的性质在能量宇宙里面，这两个是一体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就是那种在暗能量暗宇宙的那个宇宙规则当中，他们找到了一种，哎呀，我怎么跟你们讲，他们找到了一种就像是海洋里面的暗流一样，就是在能量宇宙这个体系里面进入到了认，就是渐进突破了认知，在认知浮现的这个宇宙里面，我现在对于一个暗黑宇宙的了解是很少的，我只能知道个大概，他们是应该是找到了在量子更微观的那种暗物质暗宇宙里运行当中的某一种规律某一种轨迹，就是类似于海洋当中的暗流一样，他们通过这种暗流可以在能量的构成的整体宇宙境界当中到处去穿梭寻找能够让他们的这种力量变得更加永恒更加强大的那种能量。就像我那天给你们举个例子，因为说你们现在看不到那种暗物质，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能通过现象宇宙物质宇宙跟你们解释能量宇宙的概念。就是能量宇宙里面，就是我跟你跟这个世界啊，完全都是混沌的一种能量的状态。但是在比这个混沌的状态更微观的那种暗物质暗宇宙的那个层面当中看这种混沌的状态呢，它又是有序的，这种能量的涌动和交融，能量的这种更迭和波动，它中间又是有规律的有序的，通过这种有规律有序的，你可以找到能量间的这种间隙，就是把就类似于人类科学家认为的这个宇宙的虫洞，他们可以在能量当中进行的这种穿梭，从而取得 能量迭代过程当中那种最精华的那一瞬间，去把他们那种能量那种叠加释放出来那种无尽的那种光和力量据为所有。当他掌握了足够多的能量暗黑，就是暗物质能量当中的这种精髓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反过来控制暗宇宙暗能量的这种运行的这种规则形态。换句话说，他们是掌握时间的人。我这么讲可能你们又不太相信啊，这个时间怎么可能被掌握呢？因为人类啊是活在物质表层之中的，人类是活在具体物质现象之内的。我再说一个角度，你们是否能理解？我们并没有活在物质当中，我们活在影像当中。你们好好体验一下这个概念啊。我们从来没有活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从古到今，从你出生到死亡，我们只是活在心灵认知和意识营造出来的影像当中，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今天我才知道的，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在物质世界当中活过，是我们的心灵认知和意识的结合形成的人格自我对世界的体验投射出来的影像，赋予了外界这些暗物质暗能量予以物质和自然现象的名称而已。这个世界是我们想出来的，这个人体是我们想出来的，这个自我是我们想出来的，你们几个人的形象和我的形象都是我们的心灵认知所想出来的。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这具身体称为坚固妄想呢？你不实证，你永远不懂这句话的。而我现在因为实证已经突破了心灵认知了，那么我的生命主体就不再是认知的幻想了。我今天我才知道我活的这前半生，包括你们现在跟我对话的这几个人，包括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时空环境自然环境物质万物，全部都是影像，它没有实体，而影像的后边就没有物质，没有玻璃，没有这个桌子，没有这个墙壁，没有这个身体，有的只是我们心意的幻想，在暗能量暗宇宙的波动当中塑造出来了一个暂时凝固的境界。你所看到的世界，这个空间，这个时间，这个物质现象，这个叫影像。你对于影像的记忆和感受，那个是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是建立在对影像确定的基准之上的体验的感知，这就是你所谓的人生。你的人生一定是对于体验的感知，而体验的前提是认知对于所认知境界的确认。所以说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我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了不起呢？伟大呢？同样的，我也很了不起，因为给我今天这个修行者实证的这一步，我才能够为你们解释什么叫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我用案例告诉你们什么叫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否则佛所说的心外无物，对于你们人类是永生永世都搞不明白的事情。我们活在影像当中，或者说影像的，或者说影像的这种流转，刹那间的这种相续，凝固了我们累劫以来由灵魂感知沉淀到最后一步浮现出来的这种业力浪潮，在暗宇宙暗物质的这种基础之上浮现出来了我们所谓的活着的一生。而活着的这一生，从刚开始那一瞬间孩子有了心灵认知的反应开始，到你最后死的那一瞬间，呼吸停止，心脏停止，大脑脑电波消失，你的心灵认知从你的人格自我当中解脱的那一瞬间，你的内在的见经醒来，看到你整个一 看到了你整个一生的事无巨细的每一秒每一刹那的场景结束，你所谓活着的这一生，从刚开始婴儿的那个认知的初期那一瞬间开始，当你死的时候，你的见金浮现，看到你今生每一天每一瞬间的那个过程、那个情景、那个体验结束，整个活着的过程，它就是一段影像资料而已。而这个影像资料的下面没有物质，有的就是夜里浮现的能量。而我现在跟你们说的，就是我们人类是一个夜里浮现的能量上面泛起来的泡沫。哎，什么叫梦幻泡影？这个泡就指的是夜里的泡沫，知道吗？而这个夜里的泡沫它是源自什么地方呢？源自于习气，习气固化信念，信念推动习气形成的这种业力的这种浪潮。在物质上反映它就是暗宇宙暗能量。这个就说得通了，你知道，这个、就说得通了。灵魂感知领域里面它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背后的那种灵魂感知力啊，人死后它是有灵魂的。灵魂感知力它不是个体，它是一个苍茫大海。灵魂感知当中泛起的浪花就是我们的认知储存的人格自我形成的思量心。这就是我们的灵魂。认知投射出来了能量宇宙，就是暗宇宙。而认知形成的人格自，认知与六根结合形成的人格自我，人格自我又牵动认知，塑造认知，变成了这个我所认知的这个，就认知世界的这个具体的我，由具体的我投射出来了物质现象的人间与世界，自然世界。这个自然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是我们心灵储存的影像的记忆，存在的是我们意识对于影像记忆形成的概念的判断，从而凝固了这种暗宇宙暗物质的这种涌动，浮现出来了具体客观的物质现象。这就是为什么经典物理学在量子力学里面就全部被推翻了呢？量子力学的领域里面有两个最基准的定义，第一个叫测不准啊，就是那个薛定谔的猫，一个猫关在盒子里面，那个盒子里面有一个电源开关，那个猫按电源开关的话就会被电打死。那么请问在你打在那个猫的状态，现在在盒子里面状态，到底是死是活呢？它有可能是死的，有可能是活的，它的生命处在一种是死又是活的状态，又是一种生命叠加的状态。它究竟是死的还是活的，要打开盖子那一瞬间由观测者来确定它是死还是活的。这个就是量子领域里面的特点。就是量子变成了物质的，就量子能，就在量子领域里面的这种能量形态，它变成物质是受到观测这个量子的这个主观意志观测者的决定的。它什么时候变成物质，它变成什么样的物质形态，是由观测者本身决定的。前两天我又看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呢可能还是最近网上挺火的一个人讲的。他说是桌子上啊放了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夹子啊，这个夹子，这个是一个夹塑料袋的一个夹子。然后一个人走过来了，他看到这个桌上这个夹塑料袋夹子的时候呢，他本能的他就会知道这个是夹子，这夹子是用来夹塑料袋保鲜用的，不然的话他那个水分就蒸发掉了。这个时候呢又进来一个狗，那个狗呢看到这个黄色夹子的之后呢，它会本能的认为这个是一个磨牙棒，它用来到这里面玩的。试问这两个，一个是人看到的夹子，一个是狗看到的磨牙棒，他们两个是谁错了？你不可能都对吧，对吧？这个是夹子，但是在狗眼中它就是磨牙棒。那么你说他们两个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实际上他们俩谁都没有错。这个夹子本身的性质是由他们两个的认知决定的，跟这个夹子本身没有关系的，知道吗？这个夹子它既是磨牙棒，它也是一个夹东西的夹子，是由人的认知和狗的体验 浮现出来这个夹子具体的功效、具体的使用用途的不同，并不是他们眼中认识的这个夹子并不是这个夹子本身，而是他们记忆和体验的相续浮现出来夹子的名相。这个就是量子力学变成了经典物理的过程，就物质存在的状态是受着观察物质者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是这样子的，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我今天我是以一个修行者的角度，从内而外，从灵魂领域的渐进变成了认知内的这个站在这个荒芜的能量苍穹的中间，手里面拿了一盏生命之灯的这个孩子，我才知道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人格自我的活着的一生和人格自我认识到的这个物质世界，在能量宇宙里面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就是一段影像。我们一直活在能量宇宙当中，被我们对于能量宇宙的认知固化了，我们对于就我们一直是存在能量宇宙之中的，我们一直是被业力所承载所活着的，是我们的心灵认知结合了我们的肉体六根六尘塑造了我们的认知，浮现出来了影像片段，掩盖了这个能量宇宙的实相，掩盖了业力云起涌动相续的这种实相，而浮现出来了我们所认为的客观的自然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有的就是能量世界啊！这个就是今天我想告诉你们的事情。我们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但是我现在还在想象当中，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再被想象所左右了，你知道吗？我今天讲这段法的视频啊，是想给你们做一个记录，一个证据，人是可以成神的啊，人是可以成神。而且，但是我今天我提前把这个话说在这儿。现在是2024年12月20号，从今天开始往后的7年时间，我会穿越这个能量宇宙，我会就是我手里面那个孩子的手里面拿了那盏10瓦的夜光灯，会越来越亮，直至这个夜光灯变成100瓦、1000瓦、一万瓦，最后它变成太阳。这个当这个太阳照亮整个能量宇宙的时候，换句话说，能量宇宙就完全被渐进的纯澈所传递的灵性天堂的纯生命所照耀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这个修行者的这个就是神性的纯生命的灵性与能量宇宙的这种累世界的业障发生相融的过程。就当光照亮了能量宇宙的这种黑暗的时候，这种黑暗的这种军团，这种黑暗的这种宇宙的就能量宇宙规则的缔造者和那种掌握了能量宇宙时间和改变空间的这些，在我来看他们就是暗黑势力，那个是真正的黑社会啊，那黑社会它有一个统一的性质，什么性质呢？崇拜强权啊！能量宇宙里面那些势力，那些帝国，他们非常非常，他们所崇拜的什么？你给他们讲真理，那个简直太荒谬了，太可笑了！什么真理？能量就是真理，永生就是真理，征服就是真理。权力就是真理，这个是能量宇宙里面的从古至今经过了亿兆兆劫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唯一真理。他们认拳头啊，他们认武力，他们认权力，他们认能量，你知道吗？所以在往后的这7年时间，就是从今年我50岁到57岁，应该不到50岁，大概我56岁就可以穿越这个整个能量宇宙。在穿越的过程当中，就像那个孩子手里面那盏灯啊，它变成太阳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这个光芒 这个见金透过认知浮现的能量宇宙的光芒，一定会跟能量暗物质的这些生命形成交融，形成荡漾，形成这种就像光照进黑暗一样，他们可不会消散掉的，他们会渗透到光里面，与光合成一体。这个叫救赎的过程，就是神救赎了能这个业力浮现出来的能量众生，就是神的光开始浮现出来的能量众生。就换句说个抽象的话，就是天堂之主开始救赎三界众生了啊！这个是我早在3年前我就告诉你们的，天堂最终会渗透到三界里面救赎三界众生的，就是从今天开始的，就是从2024年的12月20号开始的，从今天开始，天堂的圣光、纯光、原始的灵性生命开始渗透在认知投射出来的暗宇宙、暗物质的这种范围境界宇宙之内，开始救赎这些由亘古劫来业力相续形成的能量众生。这些众生是很冥顽不化的，他们只认强权，他们只认那种光明的具体形态，他们只渴望能量，只渴望永生，他们渴望权力和规则，而这规则还必须是他们定的。那么他们是真正的黑势力，他们真正的黑社会那是，所以现在的我这个是我能感知到他们的威胁，你知道吗？但是呢，他们又没办法触及我，因为我的生命不来源于能量，我的生命来源于灵性，就是我的生命是无限纯正的光明，我的生命是超越了存在，超越了生命的那种大智慧，透过存在呈现出来最原始、最完美、最永恒、完美无瑕的纯光，那个是我。现在透过见金的能见的清澈，进入到了认知投射出来的能量宇宙里面来。虽然我现在很弱小，但是我跟能量的众生的这种业力的生命是完全是泾渭分明的，我是他们的神灵。但是现在因为我很弱小，现在所以说我对他们还是挺忌惮的。在未来的这6年之内，就是我能看到的，咱们算上7年吧，我将横穿整个能量宇宙，从天堂经历了灵魂感知的见金宇宙，进入到了认知浮现的能量宇宙，一直到人间来，到这个由影像投射出来的物质世界来。7年之后，我就会是一个纯光的生命。现在我打坐的时候，晚上打坐的时候，我不告诉你们，现在我同时有2个身体吗？一个身体就是我的肉身，另外一个身体是在我的肉身的背后，但是它又是比我的肉，它又容纳了我的肉身。这个很难理解，你们很难理解，你们就想象就是在我的背后有一个跟我人体差不多，但是比我的人体要高，大概有我的这个身体三个那么大啊，有我身体三个那么大，有一个光构成的身体，那是我另外的身体。而那个光构成的身体呢，就是我从小就知道我有2个身体，但是我这个身体呢，无论我修行任何一个法门，无论修行，最早我修行道家打禅的时候，还是我在修行那个别的什么，还有包括我后来就是那个修行佛教，包括后来我修行那个释迦不基督耶稣的这种宽恕法门，我在禅定过程当中出现那层光体啊，它永远都是同一个形象，它不受我所人格这边所学的任何教法的影响，我那个形象是一个佛的形象，是一种佛的形象，我看不到自己的脸，就像是你们没有镜子的时候看不到自己脸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肩膀。看到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是由光构成的，而这个光呢，不是你们人类认为的那种太阳光啊，或者什么更强烈的光，这个光它是由纯生命、纯灵性浮现出来的那种毫光，非常细腻。就是我这个身体的话，你在我这个纯光的身体，一粒针尖那么大的范围之内，就蕴含着1000亿兆的宇宙天体，就蕴含着1000亿兆的华藏世界，就一个针尖里面就蕴含着无限量的 百千万亿企业那么大的滑动世界，而每一个滑动世界的每一刹那、每一方寸的空间当中，又同时蕴含着无限宇宙整体滑动世界的全貌。那个是个佛的世界。现在我在打禅定的时候，这个身体越来越清楚了。但是这个身体呢，因为它在我肉身的内部浮现出来的时候，它又超过我肉身的整个的范围。头顶就在我的头，肉身头顶周围有个光圈，大概有多？大概有个，看大概有多，就是3尺吧，哎，大概就这么大，大概就这么大，一个光圈。在这个光圈之外，在我整个身体周围还有一个大的光圈。啊，那个光圈之内，它虽那个光圈之内你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错。那个光圈之内你看不到的空间当中，充满了宇宙苍穹，充满了滑动世界。而最巧妙的是，任何一个针尖那么大的亿兆分之一里面的那一个微尘里面，同时又折射出来了我整个光圈里面所有世界的全貌。这个就是寂子那须弥，须弥藏寂子，过去即未来，未来即过去，知道吗？然后就是因为我这个肉身跟那个身体是重叠的嘛，现在我肉身的这个随着说是那个剑筋打碎了我认知基准那个玻璃的那一个口，现在我剑筋进入到了我认知浮现出来能量宇宙的里面来了。我整个的这个肉体血管里面呀，血管你们看不到对吧，这个经络你们也看不到对吧，但是我能看到。我在看到的时候，我的经络里面那个血的情况啊，血小板的情况，我的心跳多少下呀，那个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面什么的状态我都看得很清楚的。过去没有，现在我细胞里面流淌的全部是光。就是我现在细胞和血管里面现在还是人类的物质，还没有被光化，但是已经开始出现光明了。是什么光明呢？像是那个彩虹一样的七彩流动的那种光芒，它在我的细胞，它在我的那个血液里面流淌，顺着我的血液流淌，顺着我的经络流淌，是那种七彩的彩虹一样的光明。为什么是彩虹呢？你们知道吗？因为我的肉体不干净，因为我的肉身细胞里面的那些色尘业障没有被净化，没有被剔除掉，所以它那种佛体的那种神圣的气息，透过认知进入到能量宇宙，同时在我的肉体细胞反映出来的那种光明，它就会被我肉体细胞蕴含的业尘所障碍、所阻碍、所渲染，它就有了颜色了，是七彩七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彩虹一样的这种光芒，在我的血管和静脉里面流淌着。但是大概7年之后，这种光芒，七彩光芒就会变成了纯光，就没有颜色的光。换句话说，那个时候这具身体里面的细胞、血液这种物理形态的东西，就有可能被这种纯灵性的光辉所改变。我为什么说6年之后我是真正的神灵？我为什么说6年之后我是真正的大菩萨？大菩萨就是纯光的状态，它没有人体的任何因素，纯光的状态。他可以在人世间心想事成，他说的话就叫言出法随。那是到了6、7年之后了。我跟你们讲啊，当我要在未来这六年时间要穿越这个能量整个能量宇宙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因为我有神通嘛。啊，你都不能说我有神通了，就是我本身就是纯智慧体。透过纯智慧，透过认知形成的人格这个过程，它就会呈现出来天耳通、天眼通、宿命通、他心通这些东西，我全部都有。我为什么在点评的时候能够轻易的透过你的人格的这种表现看到你心识最隐秘的地方呢？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人类啊，我只是穿着一个人类的身体，我是那种无形无相、无生无灭的大智慧仪。纯光灵性在三界六道呈现出来的神灵，神灵它就像是空气可以透过纱窗一样，我看到你心里最隐秘的那个念头，就像我看我自己的指纹一样清楚。同时，你没想过没？你的身体也是由物质细胞构成的嘛，也跟这个波跟这个 杯子这层物质构成它是不是同是同一层物质嘛？它都是分子嘛，对吧？我能够穿透你的心灵，看到你心灵最隐秘的那个念头，我就可以穿透人间这个空间，看到这个光影现象背后的光影现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真相。所以，我是可以很轻易的、很随便的能够找到宝藏的人。我可以看到地下去，我可以穿透墙壁，看到那边有什么。这对于我来说，那个都是很容易的事。我如果说是像，就是想要说是像是你们人类一样去探宝啊，就好像是你现在到厨房里面去拿一双筷子那么简单。但是这个不是我要干的事。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啊，我不可能在这么庄严的这种跟你们讲法的时候去夸大其词，而且夸大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意义呢？我真的说是能够放弃我自己今生这种如此尊贵的使命啊，将天堂的光明带到人间，然后到人世间去当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吗？你这个不是扯淡的吗？你把一尊活生生的一个天堂之主变成了人世间的一个巫师，你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告诉你们只是事实而已。我就有这种能量，而这种能量它不是我想要有的，而是一尊神，它透过就是那种纯光的灵性，透过你的心灵认知和人格自我这个系统，它必定会折射出来各种各样的神通来，这都不足为奇，那个就简直太可笑了。神通那是给人用的，神是不需要神通的，因为它是自由的，它是无限的，它不受任何境界的制约，它在境界当中无来无去。遍满而清澈啊，那个才叫神呢。说了半天，我还没有说到重点上，就是未来这7年时间，我要穿越这个能量宇宙的时候啊，我能感受到啊，我会跟这些能量宇宙的众生啊进行相融，就是我要去收服他们，光用道理不行，你知道吗？就他们要归顺于这个光明的时候，他们必须得要以他们的标准来认知这个我手里面这盏灯。就当我手里面这盏灯越来越亮，绽放出来这种无穷无尽的光和热的时候，这种光和热改变了暗物质的这种生态环境了之后，他们才会因为力量而遵从于我。他们会在我救赎他们的时候，我会融入他们。他们在我救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会变成我的力量。我想提前告诉你们一下啊，在未来的7年时间，我的这个教化里面会出现大量的、海量的神迹啊！这种神迹，它不仅仅是源于天堂的神，不仅仅是源于法界的大菩萨，还有一部分那个40%-50%是源自于能量宇宙的这些创世者。我是习惯于把他们称为暗势力，黑社会他们是真正的黑社会。但是因为有他们的参与，我的教法在人世间未来7年会出现这种，就是逆天改命的、改变自然现象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神迹，这种神迹会越来越强，因为他们能量宇宙那些当家的人、那些扛把子们，他们不认真理，他们只认强权的。他们只认神迹的，你神迹比他们的那个能量的这种，比他们掌控能量的这些生命更加的强大，比他们所掌控的能力更加的，比他们所掌控的能量更加的永恒，更加的精纯，更加的光明，更加的经久不衰，他们就会臣服于你。他们是比拳头大小的，但是大概再过3年，我的拳头就会比暗物质所有的那些宇宙家族的拳头都要大了，再有3年时间，我手里面就会托着一轮太阳。那个时候，我不仅有超度灵魂的能力，还有改变能量宇宙这种能量，因为能量是业力嘛，业力的相续形成了能量的表现嘛。当停进天堂的 纯生命的爱与光，通过渐进的渠道进入到了认知所浮现的能量宇宙里面来。我手里面能托的这盏夜光灯变成太阳的时候，就等于说是天堂的主人，纯光的无限的圆满的生命进入到了能量宇宙里面来，就等于说是宇宙终极意识进入到了夜里世界里面来，它是可以以光和热，以纯光的生命改变夜里形态的。也就是说，当改变夜里形态的一瞬间，那个能量的形态它就改变了。这个就是天堂之主开始救赎这种灵魂宇宙，包括夜里宇宙众生的开始了。大概就是在三天之后嘛，就开始起到作用。但是从这个从今天开始了，今天2024年12月21日这一步已经开始，我已经进来了。但是真正的救赎大概在三天之后，救赎的那个整个的机制完成，就这个道路铺好了，就是这些能量宇宙里面的这些夜里形成的这种能量众生可以回顺着这条路回归天堂了，是在七年之后。但是这七年之间，我就提前跟你们说一下，你们可能会看到我在走弯路啊，你们可能会看到我在走弯路，因为我可能会讲法的时候经常会讲到一些神通神迹，包括一些能量宇宙的这种状态，包括暗物质是怎么运行的，包括暗物质所体现出来的就是那种不同宗教的神迹是怎么来的，我可能会谈论一些这东西。到时候你们就看到这样的人的话，你们相信我，我不可能走偏的，因为我的主体我的本体是空性。但是如果我要是不讲这种神通，不讲这种能在能量宇宙里面改天换地的这种光明，像是西藏的教法、尼泊尔的教法、印度教的教法，包括人世间几乎所有的瑜伽行者，他们不会臣服于我，他们全部都是只认神迹的。尤其是那些很多教派，他们只认神迹，他们认为那个理论对他们没有用处，你知道吗？他们要的是神迹，要的是起死回生的神迹，他们要的是返老还童的神迹，他们要的是掌控时间改变空间的那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在从今天开始，未来这个七年之间，在这个修行者的教法当中会大量出现的。我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收服这些神迹，不然的话，哎，实际上他们对于我也是有影响的。这种能量宇宙里面的这种，就改变能量宇宙的光明，你看光明在改变能量宇宙的同时，它也会被能量所吸引，你知道，它也会被能量所影响。所以未来的人可能会说啊，我就是这个指导灵在人世间有段时间走偏了，他去谈这种神迹去了。实际上我没有走偏，我是在救赎这些神迹，我是在用光明救赎的能量众生。同在救赎的过程当中，当能量涌入光明同化于光明的时候，我一定会被他们所牵引。这就像是两块冰融合在一起了，它是相互影响的嘛。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掌控能量宇宙，我的目的是借助他们的改变在人世间呈现出来的神迹，去收服很多的这种外道修行者，像那些雪山教派里面那些敏芒不化的一些人，像印度教的一些人，一些那些所谓的古鲁和瑜伽士们，那个崇拜能量崇拜永生的那些修行者，归纳到这种神佛的纯正的暗与光的体系里面来。你要光谈什么究竟法义真理，对他们来说那个简直太荒谬的，那太可笑了。他们是以体验为根本的修行的，他们注重的是自我的觉受和自我的那种感悟，他们根本不在意你说了什么东西，他们认为那个都是红口白牙，就是空口无凭的，他们只看神迹的。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保证一点，今天在这个地球上，今天我把话放在这个地方，从2024年12月20号开始一直到七年之后，这个地球上所拥有神迹最多的人是我，神迹蕴含力量最大的人是我，在人世间可以展现无穷无尽的力量光明浮现神迹救赎的还是我。 没有第二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真正的已经觉醒的一个标准的神佛。我所说的神佛可不是我的人格自我，我所说的神佛是我这个人格自我背后不被我的心灵认知所触及的带着我的灵魂感知当中已经苏醒的那个见精，以及顺着见精进入到人格自我的灵性崇光的原始天堂，以及原始天堂的折射啊，原始灵性天堂是法界大智慧的折射，那个大智慧是我，那个大智慧折射出来那个灵性天堂那个终极意识是我，那个终极意识的这个管道顺投射的灵魂宇宙当中的见精是我，除了这三者之外，一切都是我在业力当中的化现而已，就像是光投在不同的容器当中的一个倒影，那个倒影它们有我的性质，但是却没有我的本质。这具身体就是光的倒影，这具身体里面蕴含着神佛的性质，但是这具身体并不是神佛，你们搞清楚啊，不要说是觉得我在这搞什么自我崇拜。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自我，因为这个自我它仅仅是一个，是我的一件衣服而已，它不能取代我。但是我透过这个衣服的讲法，透过这个衣服向你们人类展现出来这种崇光的智慧，目的就是要告诉你们，人类是可以从死亡当中解脱的。我只有这一个目的，我不是为了借助神佛的智慧和借助纯天堂的光明来为这具身体的自我谋求丝毫福利，我任何人都不见，不在人世间成立任何组织啊，不参与任何机构，什么这个研究会啊，什么这个学堂，我都不建立的，什么瑜伽中心我都不参与的，我就是洁身一人的而避世清修的一个终身的修行者。修行者是这具身体在人世间的唯一的身份，永恒的身份。我是终身的修行者，我不是教主，因为这具身体内蕴含着的是神佛的性质和纯光生命的品质，只有这两者是我。我只承认这两者是我，我不承认这具身体是我，我不承认这个形象是我，我不承认这个名字是我。同样的，你们也不要以为这具形象的我，这个人格的我会借助神佛为我在人世间谋任何福利，那个绝无可能的事情，那是对于生命的玷污，对信仰的亵渎，我也不敢的。你们听明白了吧？这具身体之内蕴含着神佛，但是神佛跟我这个人格跟这个身体没有关系啊。像释迦牟尼佛他最终涅槃时候也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之前他也是大菩萨呀。啊，任何带有形体都不能成为佛的，佛是生命本来的面目，他不可能被这个面目所取代，你知道吗？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之前他也是大菩萨，他只有涅槃之后他彻底觉醒了他无生无灭普照十方的大自由大智慧大平等的慈悲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如来。如来是不可见的。哎呀，我唯一担心的是，在我在穿越能量宇宙的过程当中，在照亮能量宇宙的过程当中，就他们对于我实际上还是，你知道吗？黑社会做生意，他们看的是实力，他们看不到我纯光的那个智慧身体，他们也不稀罕的。黑社会人家要的就是 cash 这个现金啊，他们要的就是能量啊。所以说在我没有成长为，在我手里面拿到这个还是个微弱的灯的时候，他们不会理我。当我手里面拿到这盏灯变成太阳了之后，他们就会臣服了。哦，原来你有核武器啊，失敬了啊。我们就是一些坦克大炮机关枪，你有核武器，那你就是老大。哎，他们这么看人，知道吗？我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我会被他们吸引，因为当他们臣服于我的时候，当我开始救赎他们的时候，换句话说，能量宇宙的力量就会变成了我的力量，我就可以透过能量改变能量宇宙的规则，而改变现象世界的表现。 那个时候就真正的神力了。我害怕我自己会，其实我唯一的，这是我唯一担心的事情。我害怕我自己到时候会不受控的，可能说是去，因为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你知道吗？就是按照我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很八卦的人，很是非、很八卦的人。当我拥有了能够窥测能量宇宙的这种过去和未来不同宇宙星系的这种奥秘的权利的时候，我可能会抑制不住的去一探究竟的。这一探究竟呢，可能就会被他们的境界所带动、所牵引，掌握了他们那个，掌握了他们所掌握的这种宇宙能量的这种权利了之后，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他们所，这个叫什么叫吸引。实际上，我给你们一个标准答案：什么样的修行者是最好的修行者？什么样的修行者才是符合神的修行者？就是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就是像基督耶稣那样，一生只讲法，啊，只讲究竟法义，不示现神通。一生只讲究竟法义和能够让人能够履行的道理，就爱与宽恕这个道理道路。讲那个人无我法无我寂静涅槃的这种，就是那个叫三法印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啊，人无我法无我，这个心外无物的究竟佛理，不是现神通，这是最好的修行者，最纯正的修行者。你不去涉及能量宇宙的这种改变，你虽然没有救赎这些众生啊，但是这些众生也不会过来侵扰到你。他们也不会勾起你的这种好奇心，他们也不会因为融入你的身体，成为你身体里面能量的光明的一部分，从而改变人间现象。这个对于人类的修行者而言的话，这个诱惑力太大了。我很可能在未来7年的话，在我身上会出现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的这些学生里面会海量的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神迹，这对于一个人的诱惑太大了。这种诱惑的话，我的目的是为了征服、收服那些外道修行者，包括转化一些西藏那个雪山教派里面的很多活佛，因为他们都是我过去追随过我的人。他们受他们那个传承的这种限制，他们不敢去接受一个没有传承人的这种教法，而且他们虽然看到我的叫法就觉得很熟悉，这个是那个1000多年前那个莲花生的口吻、语气、角度，他们也不敢确认。但是当能量的光明伴随着智慧出现在他们的寺院的时候，他们会承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派从最根本上来说，他们注重的是体验，他们最注重的是在体验当中的觉醒，而不是道理上的明白，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进入能量宇宙里面，在救赎个业力众生，同时将业力众生呈现的能量与我的这种纯灵之光进行相融的时候，我必定会受到他们的牵引。我在救赎他们，就像你在河里面把一个人要拉上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握着他的手一样，他也会把你往河里面蹬，你知道吗？所以我确定自己最终能走过去，但是在这7年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就会可能有那么一两年，你们会发现我谈的可能更多的并不是明心见性的法理，而是那种就是能量宇宙里面的光明和具体的这种神魔的境界。但是不要认为我走偏了，不会，我的生命本质它是空性的，不存在走偏的可能性，因为我要救赎这些人，救赎这些业力呈现出来的能量众生。你就必须得要经过他们的体系，你才能救他们。就像你必须把手伸到水里面去，你才能够把溺水的人登上岸，是一个道理。啊，这些生命是完全的黑社会，完全的黑社会。啊，干脆他什么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他们这个根本就是瞧都不瞧的。他们只看光明，只看能量，他们认为光明和能量意味着神，换句话说，他们就认为他们掌握的能量和光明越多，他们就是神，他们试图取代神，知道吗？ 你说作为一个佛容易吗？救了灵魂领域里面那些魔众，你还得要搭救这些业力宇宙里面的能量的这些，我怎么去称呼他们呢？他们自诩为是能量宇宙的秩序维护者，他们自诩为是秩序维护，你把他们称为家族吧。他们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帝国，就那个帝国的统治者就是那个家族的人。那个他们的年限，咱们人类的年限按照年算，他们那个年限的话，就是那种小家族是多少万年作为一年的，更古老的他们是咱们的一年，就他们的就是他咱们的1亿年是他们的一年。那种生命的话，你想跟他们讲道理，他们是能量宇宙里面掌控的能量涌动和能量新陈代谢那些庞大的宇宙的这种生命力、生命族群。换句话说，他们知道现象这个物质宇宙的里面所有世界的诞生与消亡，你知道吗？他们知道这所有的这些。宇宙的过去和未来，所以他们可以在随意的在现象宇宙的这种影像当中随意穿梭的，因为他们是在现象宇宙之下，他们改变了能量宇宙的这种规则和能量宇宙的这种怎么说呢？就能量的涌动聚合，它一定是有规律的，他们掌握了这种规律，并且利用了这种规律。所以他们可以让他们的时间无限的慢下去，他们越慢，他们在时间当中，他们的形体保存的时间就越长。但是具体是怎么保存，我还真不知道。我只能够感知到他们的存在，但是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就过几年我会很详细的知道的。现在我是就好像是那个，就是灵魂感知领域和认知能量领域，这两者之间有一堵墙，是个透明的玻璃墙。我现在敲开了一个口，敲开了一个口了之后，那个剑晶透过了能量感知领域，进入到剑晶透过了这个灵魂感知领域，进入到了能量的认知领域里面来了。我知道这两者性质的不同，但是因为它只是一个孔，它这个。这个墙的最高处和最低处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孔会它会越会越大嘛。等这个墙消失了之后，我就可以圆满的知道这个灵魂感知和能量的这种认知世界，它是如何在最微观处结合起来，就怎么样这种灵魂感知的。感觉的这种沉淀变成了业力的形态，在那个地方我就知道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我只是过来了，但是它整体的境界我并不知道。就是我透过这个墙，但是墙的边缘我并没有摸到，包括那个能量宇宙里面那些生命，它是怎么？我只知道他们能够操控时间，但是具体怎么操控时间呢？我现在不知道，因为现在我手里面的这盏灯只能照亮我10米的距离。当我手里面的这盏灯变成了太阳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换句话说，我就可以拥有他们操控时间的力量。就当我救赎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力量就归为，我也就会同时拥有了。就两块冰融化为一滩水的时候，这个水里面既有它，也有我。就是光。纯生命的光救赎了业力众生的时候，当业力融入到光里面的时候，这个业力曾经所拥有的一切的规则、智慧和力量，这个光也就同时拥有了这么个概念。那个是在6年之后了，我也想看看掌控时间是个什么状态。这个不是我贪婪啊，因为我。因为有一句话你们要记住，一尊佛的圆满，它是圆满了整个宇宙体系的， 从四圣道啊，什么佛界、什么法界、什么菩萨界，一直到人间啊，到鬼道。我现在说的，我现在很怀疑这个能量宇宙是不是佛教里面说的什么？但是因为我现在看他们，我现在只能感受他们很遥远、很庞大的那种宇宙星云的存在。但是我现在对他们具体什么情况，我现在看不到他们，我只是能感觉到危险而已。唉。当我最终在我75岁、80岁的时候成为大菩萨的时候，这个能量宇宙就应该是已经被彻底的圆满了，就它彻底被光化了。就在我的这个生命体系里面，就没它会有能量宇宙的这种形态，不再会有能量宇宙的这种生命的记忆，或者说能量宇宙是大菩萨表达生命的一种另外的表达方式。这种形态还是他们的形态，但是内涵是一定是我的内涵。这个就是一个人圆满的时候，他是没有死角的。就三界六道，包括地狱道的鬼魂的那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鬼魂的这种表现形式还在，就是他的业力的这种因果没有偿还完，他出不了地狱，但是他的内在的那种感知、内在那种体验，他会被大菩萨的智慧所净化。就包括地狱在大菩萨的庄严智慧当中，它都是清净安详的，这个叫圆满，知道吧？就是菩萨是不惧因果，不昧因果，又不落因果。你们能听清楚吗？不昧因果，就是我不是昧良心，就是我不抗拒因果，但是我不落因果。我的整个生命境界虽然不拒绝因果，但是又不被因果所制约、沾染、局限。这叫不落因果。这个佛经里面一个很有名的公案的，就曾经有个僧人，他一辈子修行，一直不得其解。他说是那个，他说是一个觉醒的人啊，到底落不落因果呢？他问一个僧人，那个僧人回答说是，不落因果。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狐狸了。就是说，说他说的是野狐禅，说他说的是错的。这个僧人呢，然后又不得其解，然后最终找到了一个得道僧人，那个僧人就改了一个字啊，不昧因果，不挂因果。就说不昧就是我不拒绝嘛，我照样承受因果，但是我的身心内在的话是不挂因果，所以又称为不落因果。而前一个声音，他说的不落因果是形体不落因果，就是我跑掉了，就是我欠了一笔账，啊，就是我骗，就我欠了别人10块钱，但是我不还给10块钱了，我跑掉了，他这个各叫不落因果，所以各叫野狐禅，你知道吗？第二个人，我不昧因果，就是10块钱我承认，但是我不挂因果，我去给你偿还这10块钱，就用其他的方式，但是我内心里面依旧是。来去自由的清澈，因为我明心见性了，这个叫真正的不落因果，明白吗？这个就是未来这10年我在救赎这些业力众生呈现出来能量宇宙的众生的过程，他们会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力量，因为他们可以改变能量宇宙的这种暗物质的这种规则，从而掌握时间和。从我掌握时间和物理现象的这种权利，他们掌握着物质现象和物理现象的这种改变的能力，他们有着掌控时间的权利。未来可能我也会有，因为当他们成为我的一部分的时候，就他们被光所带，光所融化的时候，光融化了他们具有的这些力量和智慧，这些知识和他们在宇宙当中储存的这些资源，就会变成了光的一部分，就是我也会有他们的力量。但可那可不是我磨变了啊，没有，就是我把他们收服了。我收服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收服人世间另外一部分修行者的这个，把他们归入正法当中，不然他们不会承认我的。他们只会认为你是一个只会空说法义的一个素和尚啊，素和尚、素僧就是吃素那个素僧。他们认为那个，尤其是那个雪山教派的人。很多人，他们认为只有你有神通，你才能够称得上一个觉悟者的，你知道吗？从今年开始到7年之后这个过程， 我会拥有让这些所谓的僧人瞠目结舌的神通。哎呀，人们从始至终啊，这么几千年来，人们谈禅啊，谈禅论道啊，学佛呀、啊，因为没有几个真正的觉醒者在，觉悟者在，佛法变成了知识，神佛变成了神话，人的灵魂就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就包括我前面说的那个野狐禅的故事，到底是师傅，到底是那个是不落因果呢，还是什么不昧因果呢？他把那个不落因果当成了逃避啊！我修行了之后，我升高了，这个因果我就不承担了。不是的，不昧因果，不挂因果，就是不落因果，就是我依旧去承担这个业果。业境，但是我内在的这种清澈，内在的这种解脱，内在这种纯光的爱，在这种境界的影像当中是不聚不离，当下圆满自在清澈的，这个叫不昧因果，不落因果，知道吧？又叫寂心离心，寂相离相，又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又叫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云何说法？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就是不昧因果，不堕因果。所以说佛还是了不起的，佛真的很伟大，你知道吗？那个是我要到释迦牟尼佛那一步的时候，反正今生我有1%的把握可以到文殊，可以到观世音，可以到大势至，可以到普贤王这个大菩萨境界，我有1%的把握。但是我能不能回到背的那个地方？那个要看我96岁了，应该可以回去的。